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王毅战狼言论被西方专家嘲讽，上合峰会宣言阻击中共，又批巴基斯坦，台海局势紧绷，日本前高官点出中共不敢冒险侵台两大原因。晶片战升级，北京反击美国封杀，专家说反制到最后中共自己完了。俄续让查乌风暴，瓦格纳死灰复燃，招风暴部队。评论说原航通缉效用成疑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王毅说欧美人无法区分中日韩，被西方专家嘲讽。在7月3号，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在青岛举行的中日韩三边论坛上，对日韩来宾发表言论，说大多数美国人和欧洲人无法区分中国、日本和韩国人，引来多名西方专家的围观嘲讽。据中共官媒发布一段影片，王毅在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上对日本和韩国来宾说，我们中日韩的朋友们，我们去到美国，他们分不清中日韩，我们可能去到欧洲都是一样，无论你将头发染得几金黄，无论你将个鼻整得几高，你永远不可能成为西方人，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根是什么地方。王毅发表上述言论嗰阵，日本同韩国因对中共喺印太嘅霸凌行为共同担忧，进一步加强同美国嘅密切关系。同时，日韩亦修复历史上嘅分歧，彼此恢复关系。王毅嘅话引嚟西方专家嘅批评同嘲讽。美国企业研究所印太国防政策专家克辛格礼拜二发推话。在这个独立日，我特别感谢美国。事实上，王毅提到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美国人，享有同任何土生公民相同的权利和特权。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史密斯发推说，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说给日本和韩国人知，你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人。讽刺的是，日本人和韩国人日日都在度成为美国人，他们成不到的就是中共治下的中国人。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计划高级研究员韦德宁对王毅言论仲反感，他在推文中写话，我只可以说这个是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见过的中共外交官讲的最让人震惊、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可耻。美中关系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亦在推特上回应王毅言论说，这个信息不会受到日本和韩国欢迎。王毅真的认为国家利益不比外表重要吗？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副编辑帕尔姆在推特上说，中共外交官总是假设人地同他一样种族歧视。美国博音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合伙人、前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亦发推说，王毅的言论又鲁莽又霸凌，不幸的是这个只会导致更多分裂。上合峰会宣言阻击中共，又批巴基斯坦。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昨日以视讯形式举行，会后发布新德里宣言。有观察人士认为，在印度掌握主场优势情况下，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抨击中共和巴基斯坦的痕迹。上合组织高峰会日前以视讯形式举行，由轮值主席国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与会会员国领袖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领袖们会后发布新德里宣言，提倡以相互尊重主权、国家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等原则，作为永续发展国际关系的基础。这份文件说，与会领袖支持透过对话和咨询，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歧见和争端。会员国同意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在各自的国境内禁止入列的组织从事活动。新德里宣言亦提到，会员国应避免宗教不包容性、激进民族主义、种族歧视和仇爱心理的扩散。有观察人士解读，相互尊重主权、不使用武力等内容，是印度暗批中国，反恐部分则是印度抨击巴基斯坦包庇和纵容恐怖组织。宣言中提到宗教不包容性的部分，观察人士认为是某些国家在回击印度。至于透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则是印度对俄乌战争一贯立场。上合组织作为中俄发起的多边平台，在宣言中暗撑俄罗斯，强调单方面施加未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经济制裁不符合国际法原则，并对第三国和国际经济关系造成负面冲击。另外，宣言亦提到哈萨克、吉尔吉斯、巴基斯坦、俄罗斯、塔吉克和乌兹别克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个段落没有列出印度，显出印度并不支持一带一路的立场。中国和巴基斯坦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修建的中巴经济走廊，穿越了印度主张主权的地区，被印度指责侵犯主权和领土完整性。会员国宣布哈萨克接棒成为下一任轮值主席，又感谢印度作为轮值主席期间的贡献。台海局势紧绷，日本前高官点出中共不敢冒险侵台两大原因。国际持续关注台海局势，日本前政治家玉泽德一郎分析，中共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不敢轻举妄动，若发动战争却打不赢，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共产党都要下台。据自由时报报道，现年85岁，曾任日本防卫厅长官的玉泽德一郎分析，俄乌战争对中共粮食政策很大影响，中共目前存在粮食安全和军力不足的两大问题。中共会增强对台民工武吓，但不敢轻举妄动，若没有打赢这场战争的话，习近平要下台，共产党都要下台。台日民间团体东京日台交流会近日在台北举行，针对台湾如何防备外来的侵略的议题，玉泽德一郎二号受邀演讲时鼓励台湾说，如果台湾人表现出保家卫国的决心，全世界爱好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一定会来帮忙。自大学时代就开始研究中国问题的玉泽对中国历史相当熟悉，他说中共在1949年涉国那时候人口不到7亿，粮食自给率是100%，但现在中国人口达14亿，依赖进口粮食就有5%，若缺粮5%的话，就有7000万人吃不饱饭。玉泽进一步分析，俄乌战争前，中共每年从国外进口3000万吨粮食，其中8万吨玉米从乌克兰进口。乌克兰过去是中共一带一路政策重要地点，习近平甚至想在乌克兰租用大量农地来生产粮食。俄乌战争爆发后，乌克兰粮食很难出口，大幅影响中共粮食政策。饿肚皮不可以打仗，发动战争就要准备很多粮食。玉泽认为若中共这个时候侵台，就会出现粮食不足问题， 这个从中共近年来推行不浪费粮食运动，并全面禁止民间举办大胃王比赛，亦可以看到一些端倪。香港知名企业家兼评论家袁公贤日前亦说，中国经济已玩完，外资撤出，没有钱就不可以运作，整个中国停滞一半。他还预计今年年底会有大批人被饿死，除了粮食问题，玉泽指目前中共军事实力还是不足以发动台海战争，值得台湾参考的例子是美军攻打九州一役，当时美军拥有70万人、30艘航母、300艘军舰，却无法攻下守军只有20万人的日本九州。而目前台湾守军约17万人，中国只是得两三艘航母。据此估计，想进攻台湾至少要动员130万至160万人才得。晶片战升级，北京反击美国封杀，专家说反制到最后中共自己就完了。中共宣布八月开始对镓、锗两种稀有金属实施出口限制，由于这两种金属是制造半导体的关键物质，此举被认为是报复美国等国对中共制出的半导体禁令。由于美国财长耶伦即将访问北京，分析认为中共这个时候抛出这个回击措施是作为同美国谈判的筹码。法广报道，中共商务部同海关在3号宣布一项新措施，8月1号起，出口镓、锗必须说明出口的最终接受方和使用目的，获得许可后才可以出口。中共当局说，这个措施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对此，《华尔街日报》分析，日前美国和荷兰接连推出晶片制造设备出口限制新规，以打击中国半导体产业，令产业内部高层管理人员认为中共这次措施可以说是一种报复手段。关键金属研究机构董事会成员尼尔说，中共此举将对半导体产业产生即时的连锁效应，特别是在高阶晶片上。据欧盟委员会2020年一份报告说，八成的镓产量来自中国，镓是集成电路、LED 和光伏板中是总关键原材料，而锗的八成产量亦来自中国，该元素对光纤和红外线至关重要。另外，由于美中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清洁能源等领域竞争激烈，镓、锗等金属不单止是半导体、5G 基地台、太阳能板的关键原料，镓还被广泛应用在电动车、手机充电器和商业和军事设备。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报告睇，2018年至2021年，美国就有高达 53% 的镓金属自中国入口。由于耶伦将在7月6号至9号访问北京，是继上个月布林肯访中后又一拜登内阁成员访中，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拜登政府为缓解美中紧张关系所做的努力，让双方在产生分歧那时将误判风险降至最低。《华尔街日报》分析，这个亦意味着北京在这个时候制出关键材料出口限制措施，目的是以此作为和美国谈判的筹码。俄族让查乌风暴，瓦格纳死灰复燃招风暴部队。俄罗斯瓦格纳集团兵变事件持续发酵，说7月不复存在的瓦格纳首脑普里戈任再度突然发出信息，瓦格纳针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要招募风暴部队新兵。 隔日传出俄罗斯担心雅格纳正是策划袭击克里米亚大桥，在总统普京对内部展开大清洗，设法夺取雅格纳商业帝国的时候，不同势力阵营持续释放信息较量，俄罗斯茶壶里的风波持续酝酿。推特账号 Alex Chan 在4号发文说，每日邮报称俄罗斯担心雅格纳集团正是策划袭击克里米亚黑赤大桥，价值30亿英镑的黑赤大桥被视为是普京吞并克里米亚的象征。这个消息凸显雅格纳兵变叛乱并未真正平息，对普京政权持续形成严峻挑战。无独有偶，前一日美国金融时报报道，雅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任在流亡到白俄罗斯后，违背先前的休战协议，3号透过 Telegram 说，雅格纳集团将继续招募新兵，即决包括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作战的风暴部队，在俄罗斯南部莫尔基诺村进行3个礼拜培训。普里戈任对俄罗斯民众喊话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你们的支持，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你们会在前面看到我们下一场胜利。而雅格纳官员强调，招募新兵与俄罗斯国防部没有任何关系。普里戈任先前曾公开表示，7月1号起雅格纳将不再存在。金融时报就说，普里戈任再次募兵的行动违背先前的休战协议。俄国当时透露信息显示，雅格纳在叛乱失败后，士兵只有3种选择，一是和国防部签约加入俄军，一是各自回家乡，又或者是追随普里戈任流亡俄罗斯。俄国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强调，雅格纳除了不被允许继续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亦无法获得来自国防部任何援助。国防部亦宣称，雅格纳将会将重型军事装备移交给俄罗斯武装部队，不过目前的事实并非如此。普里戈任旗下媒体控股集团爱国者媒体一号则无预警被关闭。评论话，悬红通缉效用成疑问。港区国安法生效后，西方多国先后终止与香港的移交逃犯协定，目前只是得10个国家与香港的移交逃犯协定生效，但当中并不包括8名被国安处通缉的海外港人目前身处的英国、美国和澳洲，意味3国都不会因应港警要求引渡上述人士。港大法律学者教授杨艾文说，理论上被通缉者入境和香港还有协定的地区，所在地政府要回应港方移交请求。但他说，众多移交逃犯协定中定明，政治控罪是反对移交的理由之一，外国有可能因为这样拒绝移交。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会成员汤家华4号亦在电台节目中说，移交逃犯协定多数定明政治控罪是反对移交理由之一，而按联合国指引，政治人物不可以移交，因此国安法在海外有法律效力，却会有执法困难。对于外界关注港府会不会向国际刑警组织对8人发通缉令，自由亚洲引述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的睇法说，国际刑警组织基本上是按照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去审查各会员国发出的通缉疑犯到底有没有犯罪，如果这些所谓疑犯只是触犯了一些政治要求，或他们的行为是在人权保障范围之内的话， 國際刑警組織就會駁回或拒絕會員國發出的通緝要求。事件語又說，國際刑警對會員國無約束力，只是一種通知形式，即使發出通緝令，實質作用亦成疑。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